不至于你自己能个大钱袋子守着，还怕人家偷走，还要面对着排队来要求你救济的人，陷入很困惑。所以同样一个事物，我觉得是用什么眼光看，用什么办法解决。但无论是正面的也好，反面的也好，灰色的也好，他告诉我们一个，雷锋的名字对我们老百姓是那么近，那么亲切。所以去年在学雷锋60周年的时候，总书记为60周年学雷锋做了个总结，讲了3句话。就是这个60年来啊，由于这个学雷锋活动持续的开展，出现了3个现象。一个是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我们的英雄很多，但是有哪一个像雷锋的名字普及率这么广呢？从幼儿园的儿童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能叫出他的名字。第二句话叫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雨夜送大嫂啊，帮助人呐、包括他的螺丝钉精神呐、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那么一点。第三句话，雷锋的精神滋养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最重要就是雷锋的这种精神成为我们，有个话说叫心灵鸡汤，滋养着我们。那对于这句话呢，昨天我在南阳中学讲，说去年他们开展了个讨论，说雷锋精神滋养曹禺没有，是不是是个巴金，是巴金滋养了雷锋，还是雷锋滋养了巴金？最后得出结果是相互影响。我觉得同学们这个讨论还是很有意思，他实际上就探讨个问题，就是雷锋对我们究竟影响有多大。那影响大的，我觉得第一个是毛主席。毛主席从一个普通的士兵的身上看到了自己青少年时候的追求，也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党的主席想把中国建成什么样子的这种美好的理想，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当年毛主席对周恩来说，向雷锋学习，包括我自己，我要向雷锋学习。所以毛主席一生呢7次为雷锋题词。那么当年咱们大家都知道，谢觉哉是革命五老，79岁，看到雷锋事迹以后，回到家中劳累一天的谢觉哉老人在灯下一笔一画的摘录了雷锋日记，写给他的儿子说，雷锋同志是平凡的，任何人都可以学到，雷锋同志是伟大的，任何人都有只要都要努力学到。他的儿子给我看了他的爸爸给他留下来的信。当时我们的郭沫若这大文豪啊，社会科学院长，71岁，看到雷锋的事迹啊，洋溢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了一首诗。他的诗很长，我摘录了几句，叫平地起，电光石火，一声霹雳，22岁成永久，9州百姓仰英烈。那当时曾经任我们上海市长的陈毅元帅是62岁，他写出了一首诗。有人发出疑问，为什么要学习扑腾一兵？又是雷锋才22岁，有什么学的？我们都是身经百战呢。他说，我的反诘直截了当，为什么学习扑腾一兵都不行？那么42岁的钱学森把雷锋看作自己看齐的榜样，30岁的袁隆平立志用雷锋的螺丝钉精神从事他的杂交水稻的研究。这位是钱学森，他医生说有3次高兴极了。一次，一个黄种人在美国写出了工程论，他是工程论或者系统论思想的发明，他的导师说，你超过了我。他说我高兴极了， 我们黄种人在白种人面前也可以扬眉吐气了。第二次高兴，终于回到了中国呀，来报效自己的祖国建设。他的回来是用12名美国被俘的飞行员换回来了，要不美国扣着他不走啊，是在毛主席总理的关心下回来。第三次高兴极了，就是在1991年，他和雷锋、石来柱这样的普通的劳动人民一样被并称为优秀共产党员。他说，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终于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就是看出这是越是大科学家，他心里想着是劳动人民，他以自己成为劳动人民而自豪。他说，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工作满意的话，那就是最高的奖赏。钱学森研究院的同志告诉我，他的晚年桌子上摆了很多雷锋的书，连雷锋的连环画都买来了。秘书说，钱老啊，我给你拿回家，你是不是给小孙子看？不，这是我要看的。说你看着干什么？他说，我要研究一个这么年轻的同志，怎么人类美好的生命基因都集中在他身上，那些美好的品质都集中在他身上，这是为什么？他怎么形成的？他从生命科学的角度在研究。钱老的这个课题并没做出明确的答案，但是他的后任者在全国办钱学森班和雷锋班。他们是一个什么逻辑的？就是像雷锋和钱学森那样为人民做好人，为人民做好事，为祖国做大事。钱学森也好，雷锋也好，首先是个好人，然后只不过是能力有大小。我首先是要做好事，我有能力了做大事，所以在理论上两个人的本质和贡献都是一样的。在全国开展这个活动，那袁隆平，这是袁隆平上了雷锋杂志的封面，他就讲到，他说，我和雷锋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同时期的人，哎，我要用雷锋的钉子精神指导自己的科研，哎，特别是年轻人更应该学习雷锋精神，踏踏实实的工作，为人民服务。那么雷锋是谁？这就是雷锋留下的照片，当公务员的照片，当工人的照片，当解放军的照片。雷锋呢，今年84岁了。他是1940年12月18日生。说每一年到这时候，在他的家乡望城的雷锋广场上就会有个画。84岁雷锋正青春，为什么呢？雷锋的名字始终叫雷锋叔叔。雷锋在人们的印象中始终是在微笑，他是永远的青春，永远的微笑，这就是雷锋定格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记忆。那么雷锋究竟是怎么个人？有没有这个人？因为我15年前写的书都叫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因为雷锋牺牲那一年是1962年8月15号牺牲的，毛主席提辞了以后啊，要让雷锋的连长到家乡做报告。哟，他说毛主席都提辞了，我可做不了啊，我这个文化水平也低。说你怎么做不了？你就实实在在的告诉人们有没有雷锋。他怎么没有雷锋啊？他说现在台湾传来，香港传来，没有雷锋。为什么没有雷锋呢？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样的好人，哪个人没毛病啊？他活着就专门是好像为别人活着的，就成一个 做好事的一个天使了。他们是真有啊，他们怀疑的是共产党编的，已经把雷锋杀了，死无对证，你们想怎么造就怎么造。你是雷锋的连长，你如实地告诉乡亲们，有没有雷锋这个人，雷锋是个什么样的人。雷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是1960年解放军报的记者到雷锋家乡的采访，这位老人家当时还健在，是雷锋的一个婶子，他讲了这番话，是个苦难的孩子，从小非常懂事，如果要不是解放，他活不下去。这是雷锋说在安庆乡的乡长，解放前他是个农会主任，是个地下党员。雷锋的手被地主砍伤后血流不止，使他把雷锋拉到家里包扎，告诉雷锋快要解放了，穷人受欺负的日子快要结束了，听说解放军很快就来了。后来发展，雷锋当了儿童团，到长沙城里秘密的送情报，有时候晚上偷偷去贴标语。他说这个孩子非常懂事，给他分2天的粮食，他匀着吃3天。那么雷锋是怎么成为解放军的呢？是这位老红军讲的，他叫于新元。当时是1959年，咱们国家发生了一场自然灾害。58年的时候还敲锣打鼓，人民公社吃大食堂。59年自然灾害，北方旱灾。你像我的家乡，8个月没下雨，粮食都干死了。南方水灾，10几个省都涝。这个时候缺了粮食，没得吃的。再加上前一年确实也有我们工作的失误，搞大食堂，农民家里也不出粮，很浪费。那现在手里没粮啊，遇到特殊困难，国家储备也不足啊，就又出去要饭的。大家看那个焦裕禄那个电影，都是农民要出去要饭，县令说把他们扣起来，这不丢共产党人吗？焦裕禄说，人活下来最重要，给乡亲们一条活路，咱们没别的送给乡亲们，给县委的其他每人给乡亲们倒一杯热水喝了，离开家乡吧，度过这个困难再回来。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那当时国民党高兴了，蒋介石说要动员他的50万国军杀回来，要到南宁过生日，多么嚣张啊。那摆在我们全党面前最大的任务是什么？团结一致，克服难关。再一条就是整军备战，准备打仗。说夏季征了兵，冬天国务院中央军委又下了征兵令。这个命令下达到的是辽宁鞍山钢铁公司下面一个分厂，下到这里。当时雷锋是这个厂里的工人。这个政委想到哪里征兵的，到工厂里征一批工人，阶级素质高，身体也好啊，送到部队里去，这是非常时期。他就对工人进行了动员，结果晚上他的门被敲开了，10点多钟，一看进来一个小青年，书记我要当兵。结果这个外面下着雪，这个小青年连棉袄也没穿，估计是太激动了，忘记穿棉袄了。书记说你当兵我支持你，你冻感冒了当什么兵，快回去。这个人是呢，是雷锋，他是白天执行任务才回来，听说这个消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来找书记。那么他回去了以后呢，睡不住觉，他就连夜写了一封决心书，我要当兵。第二天呢，就到了体检站，往秤上一站，1米54，差2公分，说96斤，差4斤，身高矮，体重不够。小伙子也很要强， 还在那秤上使劲脚踩了踩，说医生啊，我没吃早饭呢。陈建之说，你怎么没吃？我看你吃了两三个窝窝头。医生说，你再吃也吃不了三四斤呢。小伙子，回去当工人，好好把身体养好了再说。后来检查外科，衣服一脱，后背上一块伤疤，一个医生说，这小孩可能比较淘，上树淘鸟窝掉下来摔的。雷锋也坐起来说，那可不是摔的，那是旧社会给我留下来，我当兵的是身上不想再留疤了。医生说，小同志，你的觉悟很高，不过你的身体确实不合格啊，当工人也挺好的，都劝他。结果到了傍晚，其他体检的人都走了，雷锋他不走，还站到那个地方。这时候远远的看，就是这个政委，他是兵一局政委，走过来了。一个女护士给他说，小同志，我看你当兵积极性很高，你去给他说说。雷锋就跑上去了，首长啊，我要当兵啊，当兵很好吗？检查身体没有？检查了，首长，我就差这么高，不够格，伸出两个指头，我今年还不到二十啊，二十二还可以窜一窜呢。说着跳了跳，首长一按他脑门，你窜一窜也不够，革命工作不分前方后方，回去吧，好好当工人。首长，你说的不对，革命工作不分前方后方，怎么动员上前方？雷锋的小嘴巴也挺硬的，这领导一看，是哪来这么愣头青，说话还怪冲的，就瞪了他一眼。行吧行吧，回去吧回去吧。雷锋说，首长，明天我还要找你，我要当兵。第二天这个于政委啊，刚一开办公室门，这个雷锋也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了，手里还提着个棕色的小皮箱子，跟着他就进了办公室，把皮箱子往桌上一放，首长，我要当兵，叫我当我要当，不让我当我坚决要求当。政委一看，怎么碰到这么个人呢？这是他以后自己说的，他还讹着我了，这个小孩。政委就没理他，就走了。雷锋也走了，雷锋又到了体检站去，等于人家当义工，烧炉子啊，踢开水呀、来体检的人来了，他给人家领领路啊。哎，有些说，当什么兵啊，我当个工人一个月二三十块钱，当兵当个大头兵才拿那么几块钱。他说，你们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咱们当兵是保卫祖国。他一说，好多人都围着看，这兵啊，怎么围那么多人干什么？但是看不到谁讲话，光听着说，哎，这个年轻人有觉悟，讲得好。把人扒来一看，个子太矮，说他验上没有，说个子矮不行。这街兵干部也有点挺惋惜的。那就这样，到了中午，政委回到办公室一看，皮箱子还在那放着，人到哪里，估计住他不死心，肯定又到体检站去了，就到那里找他。一看雷锋还忙得一头汗，小伙子啊，怎么还不走啊？首长，我不走了，不走你到哪里去？雷锋也挺幽默的，首长，你到哪里去，我就跟你到哪里去。首长也笑了，那行，你跟着我走吧。首长就把他领到办公室，他拿上他的皮箱子就到了家。这个政委的爱人姓田，老田一看来客人了，就去做饭。政委就用眼睛瞄着他的小箱子，小伙子，你这个什么宝贝疙瘩，走到哪提到哪，给我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金银财宝。雷锋说，首长，这是我几件东西准备带着上部队，八字没一撇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就要走了。结果打开一看，上面第一层有三本书，毛泽东选集一卷二卷三卷，第二层一件皮夹克，第三层一条料子裤。首长说，是不是蒙人呢？那个时候毛泽东选集只发到县团级啊，他怎么会有？打开一看，哎呦，旁边还做了很多批注，写了很多心得。你想在纪念白求恩上面，他都写的，一个人只有没有私心，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去奋斗， 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等等。这郑维呢在心里都对他有些好感，觉得小伙子不简单。郑维就说，我看你决心这么大，是真想当兵啊，你给你爹妈说没有啊？你就这么也不告诉一声就走啊？雷锋啊那个头低下来，接着那个眼泪流出来了，他说，郑维啊，我没有爹妈了。一句话道出了雷锋苦难的家世。雷锋的家乡在长沙望城，那里被日本鬼子占领，人民惨遭压迫。雷锋的母亲从小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就是这座孤儿院。大年三十的晚上，地主到家里逼债。雷锋过去家里也有田有地，因为欠收向地主借，然后高利贷驴打滚，还不起就用地当出去，然后就成了雇农，等于专门给地主家种地，然后给点粮食留着自己吃。但是天气一不好，遇到天灾人祸，就吃不饱，就欠了地主的租子。大年三十晚上逼债还不上，有气有恨，死在年关。他的父亲被日本鬼子抓去当挑夫，遭受毒打，吐血不止，因为没钱治疗，死在家里。他的父亲曾经大革命的时候是个农会会长。雷锋有个12岁的哥哥，这个小孩很懂事，他说，妈呀，我得给你分担一下，我找个活干，就到400里外的工厂里去打工。后来因为劳累昏倒在车床上受伤了，资本家一看没用，把他赶回去要饭，走了6天才走回家，没钱医治死了。他3岁的弟弟雷三敏活活饿死在他母亲怀里。雷锋过去在部队的时候讲到这一段，他说，我的母亲就像是卢循笔下的祥林嫂，精神恍惚，见人就问，我的牙子呢，我的牙子呢。四川也牙子是孩子，乡亲们看不下去，这孤儿寡母的太可怜了，听说地主家的姑娘要出嫁，要请个绣娘，就介绍他妈去了，答应干2个月活，给15斤米免去租子。结果没想到在那里的遭受欺凌。8月15的晚上，他的妈妈回到了家里。雷锋一看他妈回来了，非常高兴。当天晚上村里要演皮影戏，叫三官吊孝，就说让他妈拉着他去看。他妈的什么也没说，打了一盆洗脸水给他儿子洗了脸，然后把自己的褂子脱下来，说，儿子你穿着，晚上别叫蚊子咬着了，你得靠老天保佑自长成人了。他儿子怎么听不明白，不知什么意思，说，妈，长大了我养活你，我什么都能干。他妈苦笑了一声，最后说，你看了戏今晚就别回来了，妈也要出个远门，你就住你五叔奶奶家。雷锋就走了。第二天回来门推不开，趴着门缝一看，悬着2条腿，吓得哇哇哭起来。乡亲们来把门给砸开，一看他的母亲已经上吊自尽了。后来我在查阅档案的时候，乡亲们回忆，乡亲们称他叫雷一嫂，都是大嫂，说临死前看到换了一身新衣服，脖子里用绣花的手绢缠了3-4道，他是怕吓着自己的孩子，但是他又不得不离开这个黑暗的世界。雷锋悲痛至极啊，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把他安了葬。所以7岁的时候雷锋成了孤儿，先在亲戚家住，但他又不想给亲戚家添麻烦，自己都出去要饭，又受尽了很多苦，最后得了背花疮，昏在一个 庙里陪乡亲们抬回去救活。说到这里，雷锋烈泣不成声，他说，政委啊，那个时候我真想要是有亲人来搭救我，我一定拿起枪分碎那些狗豺狼，为爹妈报仇。解放了，解放军一个连队住在这，他们村里，雷锋坚决要求当兵。连长说，小伙子，你给这个枪量一量，你连个枪高都没有，你能扛动枪吗？十年以后你再来当兵。这个连长送给他个钢笔，钢笔还插在雷锋的口袋里。他说，首长，我一定要当兵。于政委听了雷锋的身世，自己心里也非常难受，他老伴也坐在那儿流泪，他也在流泪。于政委是甘肃人，三个妹妹饿死了两个，一个送了人，土匪到村里来抢东西，要抢他妈上山，他妈躲避不及，跳到一个七丈深的井里投井自尽。12岁他被送到地主家去放羊，受尽了苦，在那里他碰到了红军，路过这里就参加了红军，在红军队伍里茁壮成长。在黄土岭战斗中，他的一个大腿被日本鬼子的重轻枪子弹打了个贯穿洞，昏死过去，抬到八路军救护所准备给他做截肢手术。这时候他在昏迷中听到一个声音，我看看他腿没有了，今后怎么生活。说这个话的人是谁呢？白求恩。